OK，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录那个美国宪政危机的第二集，嘉宾跟第一集完全一样，由刘少仪、于佳佳、杨子竹、于葛瑞来进行主讲和讨论。那么这个主办方呢，是由国际事政群主办，协办方和网络支持有美国华人公众号。那么这个频道呢，叫时政大视野。上一集呢，我们讨论美国宪政危机的时候呢，分析了现状，分析了原因，分析了结果，但是呢，展开的讨论还不够充分。那么这一集呢，我们就四位嘉宾自由发言，相互提问，就紧扣这个主题再继续的进行讨论。谁作为第一位嘉宾来提出一个问题？刘少仪吧，你来讲吧。
就是关于刚我们前一集谈到了这个宪政危机，我们主要讲的是美国的宪政危机。实际上，按我的观点，这次危机是民主制度的危机，而且是西方价值观的一种危机。因为川普本身就对这个选举制度产生了质疑，这选举制度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一个基石，包括俄罗斯的普京他都不敢挑战这个制度，所以说这个危机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这是我的一种观点。
刘少爷讲得相当好，就是其实民主选举就是民主实践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环。什么叫民主选举呢？就是讲个人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呢，当你表达完了以后，你要其他人来赞同你的观点或者反对你的观点，最终争论不下，那就只有进行投票选举。那么这对一个小的公司、小的一个社区、小的一个业委会，大到一个城市、一个county 就是一个县，都是这样。那么国家层面更应该是如此。所谓竞选，就是讲各个党派推选出自己有分量的领导人和或者讲候选人来进行竞选，来突出他们的党纲、他们的理念、他们的行为模式，给民众了解他们的这些东西以后呢，由民众来投出神圣的一票，决定到底由哪个党的候选人来当选，来领导这个国家的将来。那么现在美国经历了249年，将近250年了，碰见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位现任总统，他是不按牌规出牌，他不了解民主宪政的精髓和原则，他以为这个国家就像他的公司一样，可以随意倒闭，随意再开，所以呢，他就不知道他会被选下去的。他认为选下去就跟打牌一样，我可以重新打，所以他现在就在叫嚣要重新计票，甚至想要重新投票。当然，这些是不会实现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黑洞一个问题啊，你认为就是 Trump 他为什么要保住这个位置不想下台？他的最根本的利益在哪里？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华莱士啊，这 Crystal Wallace 对那个问川普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这个败选的话，你会不会接受这个败选的事实？然后他怎么回答？他说我要看看怎么样。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失败者，我不喜欢失败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输过，我不喜欢输，这非常可怕呀。所以说我们后来看了很多的这个他的一些背景啊，就是说从他我刚才讲到他这个税表问题啊，实际上他就是非常害怕这个败选之后他受到这个起诉。受到起诉会非常难堪的一个局面，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这个显示这个税表自己很无能，这个企业是全部是亏损的，所以他是出于这么一种心理的病态。然后他说他不会输，你看看在这个民主的这个灯塔国，这个前任的老布什总统太有风度了，这么优秀总统，这个对下一任总统的这个当选，说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们要支持下任总统的。为了这个国家是吧？还有那个麦凯恩那个跟奥巴马竞选的这个败选的这个感言非常感人，这种东西在川普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啊！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怕他这个败选之后他 这些官司把它送到这个法律的这个各个考路上考，然后甚至坐牢嘛。我现在怀疑会不会坐牢，你这个各位什么看法？
我认为他坐牢基本上是一个定数，因为在他执政的四年当中，他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你看看他的团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他的位置，都已经坐牢了，这在美国历届政府里面是没有的。然后呢，他在位的时候，他有个赦免权，人家不能起诉总统。他下台以后，这些人的举报，还有他下台以后，他的同僚的举报，都足以使他可以进入监狱。所以这个你的猜想是我认为在从推理层面他应该成立的。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以事实说话，他要以证据说话，他该坐牢的就应该坐，美国的法律也不会让一个坏人可以逃过。接下来我想问于佳佳，就是你既不是挺川的也不是反川的，那么你怎么来理解在这次美国的宪政危机当中，很多的华人的挺川的那些朋友们都是认为 Trump 所指控的民主党作假，民主党有阴谋，民主党是利用了死人的假票也来投票，或者呢，民主党给别人钱叫别人来投他们的票，对这种现象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是这样看的哈，就是说作为这个一个普通的民众来讲，你对任何一个事物的相信或者是否定的话呢，实际上是同样一个现象，你可能会不同意识的人，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因此呢，同样川普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刚才说我不是挺川的，但我实际上是反川的，因此呢，对于那一些挺川的人来讲呢，他的支持者来看吧，他看到的川普是个业绩，那么你就要分析他这些业绩是从哪里来的，对吧？至于说，因此呢，他们的渠道所这个信息的这个喂送他们信息的这些渠道呢，跟他讲民主党的这些作弊的情况，包括拜登家族的一些后来披露的那些情况，他们都信以为真。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就是从哲学的观点看的话呢，就是你既不能完全相信，也不能说不信，那么呢，你就一定要看按照证据来，用证据来说话。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认为他们是可能是短时间之内呢是看不到的，除非呢他们就是接受信息的这几大媒体，就是华人的这个自媒体，还有一些宗教机构的一些媒体，除非他们有一天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讲现实的真正的东西。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东西叫真正这个东西，已经在川普执政这四年，尤其你那个康伟第一届的这个那个新闻发布人，他已经创了一个新词叫选择的真相，真相就是真相，不可能还有选择的真相，对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说当着媒体揭露了他们的谎言的时候，川普的回答就是假新闻。那个发言人呢，他讲的康伟的发言人他就讲的这是一个选择的alternative fact， 选择性的事实，对吧？他是这样认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你们如果说服川普的支持者的话呢，这个还是任重道远。
好的，回答得很好。下面一个问题我要问刘少仪，就是 Trump 指控那个民主党舞弊，同时在大选的前两周又提出了拜登家族的舞弊，这个舞弊涉及的面很广，跟中国有关系，跟乌拉跟那个欧洲的很多小的国家都有关系，而这个舞弊呢，又把 Trump 讲成了中共的代言人。如果 Trump 当选，第一要搞社会主义，第二要把美国卖给了中国，那么对他这种没有正儿八经的证据的这种现象，整个欧洲的媒体是怎么认为的？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现象欧洲媒体认为这是美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就是污名化现象。这种现象在欧洲来讲，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这种的。欧洲的政治家一般都要很干净， 本身如果出现有一点瑕疵，媒体会直追，到最后如果有一点点政治家有一点点涉及到这些问题，他一般政治家自己会自动辞职。所以说美国这种污名化，欧洲一直在讲美国每次大选，他们调侃都说美国这是个肮脏的大选，所以说美国这大选他们也司空见惯，他们就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污名化，没有那个，如果真的有他们还是觉得法庭上的东西，法院上的东西他们还是会承认的，但是对这些污名化的东西他们一般都是调侃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当着真的。
好的好的，讲得很好，整个欧洲媒体美国媒体都拒绝承认，但现在美国媒体到了已经什么程度呢？Trump 前两天要在做了一个就是新闻发布会，他要开始大声的呼吁的民主党作假，民主党舞弊，要求美国各个的机构，对吧，跟选举有关的机构以及民众要来监督这些摇摆州的最终的选票。他在演讲的时候被一些主流媒体纷纷的卡断了，就变成了就是把他的麦克风给关闭了。那么这个现象呢，引起了很多华人挺川的朋友的愤怒，他们讲这就是美国的宪政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总统的讲话的自由都没了，这些左媒可以肆无忌惮地卡断他的讲话，不让他播出去，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最大的讽刺和打击。这个呢，就意味着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民主的灯塔。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要问杨子竹，你是怎么认为的？
这个我的认为是这样的哈，他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不是保护党的这个权力掌握者的权利，他这个权力的掌握者，他可以受到他胡说八道，他就可以把他卡断，这是在我们欧洲也这样的。你这个宪法修正案就是保护这个平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哈，所以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现在这个。就华春粉来出来开始护宪，这是非常可笑的。他们怎么不看到这个他们的崇拜的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宪政的破坏啊？但是这个连这个这么非常权威的这个选举，在这么巨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承认之下，他还来耍赖皮，这种而且这个在美国这种白人至上主义煽动这个种族仇视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怎么不去来护保护这个护宪这个行为呢，对吧？这不是贼喊捉贼吧，差不多是，我觉得是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杨子竹讲得很好，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呢，对美国宪法的保护不是讲言论自由你可以胡说八道，言论自由可以造谣横空出世，言论自由可以故意污蔑别人，故意指控别人，这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是基于在事实的基础上，你阐述你个人的观点。言论自由的最大保护是保护不同的观点，而不是讲保护造谣、保护污蔑、保护那个无厘头的指责别人。所以呢，我们的很多华人挺川的朋友，可能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没有理解，可能是不懂装懂。以为言论自由就是可以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不是胡说八道，言论自由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事件里面，两种不同的声音都可以阐述，尽管这个声音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对方要尊重你的讲话的权利，但是不等于对方要尊重你造谣的权利。所以美国的新闻媒体敢卡断总统的造谣，这就充分体现了美国言论自由。这个自由在哪里呢？就是自由权在民众手里，自由权在舆论手里。当你总统在造谣的时候，就已经践踏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所以他们就要卡断你，就不让你说话。当然总统也可以去告这些媒体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但是我可以打赌他是告不赢的，因为他的这些讲话除了煽动民情、煽动民众的之间的互斗、煽动这次选举要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程度，引起种族纠纷、引起那个美国的党派纠纷，没有其他目的。所以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肆意的讲对手是在造票，对手是在搞阴谋，对手在造假，美国的新闻媒体 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卡断他的话语，可以不播，这就是美国的独立性所在，这就是美国精神所在。好，下面
我要补充一点吗？我能补充一点吗？
你讲。
同样一个话题哈，同样一个话题呢，就在今天早上啊，昨天就在昨天呢，就是澳洲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还拿出班农的一种这个应该是暴力语言吧，他的那个班农的暴力语言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可能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班农在愤怒的情况下提出来要砍头哈，这个呢就是后来是已经被推特也去掉了，那所有的媒体都去掉了，我呢看到的时候呢都已经去掉了，我所以说可能需要纠正哈，这个就是他的原话是什么可能需要纠正，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对象是 beheading， 就是斩头的意思，斩头的话呢是斩哪两个人的头呢，一个是 FBI 的这个美国情报那个中央美国中央情报，不是中央情报局，
美
国
联邦调查局
的局长 Christopher Wray， 这是一个人，还另外一个人是美国现任的医疗主管 Anthony Fauci， 这两个人他们是公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没有政治倾向，但是班农居然出来说要斩头，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澳洲这个媒体呢，就拿出来这个有那个，这大概在前几年有个叫 Kathy Griffin， 这个人他是个喜剧演员，实际上他是个 comedian， 他呢就是说把那个做了一个喜剧的节目呢，把那个川普的头拿在手上，最后呢的确他也出来道歉，另外呢他也丢掉了工作。所以我很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今天这个澳洲的这个自媒体还拿着这个就是说来比较你这个左和右，他是认为推特取消这个就是说关闭这个班农的账号不公平，那你们为什么不关闭那个 Cathy 的账号？所以呢我当时就给他回了几条，我说第一他的对象是统治者，Cathy 这个喜剧的他，而且他是喜剧，而且他道歉了，而且他丢掉工作了。那么班农呢，他是个律师，而且呢他的这种暴力呢是针对一个国家的一个公仆，而且他的危险的这种言论，暴力的这个言论还在继续，所以呢我们是应该支持推特取消他的账号。
好的，你讲得很好，这个问题呢是涉及到一个司法范畴了啊，那个将什么什么的人要砍掉，指的是美国 FBI 的局长和那个现在美国现任的最高的白宫的医疗官，这是 Trump 最恨的两个人。为什么呢？他以为这是 FBI 能够配合他，当他造了那些白人家族所谓犯罪的假象以后，那个 FBI 就会宣布我们进入正式调查，白人家族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话呢就为他洗地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迷惑民众了，认为拜登是个腐败分子。但是尽管现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拜登是腐败分子，美国 FBI 迟迟没有拿出任何的调查报告来支持 Trump 的这种 Trump 的竞选团队这种说法，所以 Trump 呢认为他的这一次的计划被流产了，所以他很不高兴，他就是要在选前的两个星期提出造成一种全国舆论一致性的谴责拜登，所以呢他就可以跟上次一样弄出所谓的希拉里的电邮门事件，他最后Trump 就得利了，当选了。这一次呢想不到舆论一边倒，没有人理他，因为他不能举证，所以呢他就怪罪到 FBI 的那个局长手里，这个是他的个人的私冤。FBI 的局长是他任命的，也许也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美国建制派的共和党人都是有理念的，有追求的，他们不会跟 Trump 同流合污。 Trump 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以为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卑鄙，但一样就是势力，所以呢，他对这个现象，他讲他如果继续当连任的话，首先要把 FBI 的局长开掉，这就是美国的他的官僚机构也未必配合 Trump来进行这种破坏宪政的做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实例。然后我要问一下啊，好，哪一位要讲？
我这个话题我再延伸一下，好吧？
好的，杨子忠，你讲。
刚才看到啊，可以讲吗？
啊，可以讲，你讲。
那个刚才说那个于佳佳说这个班农不是要砍这个 FBI 局长的头吗？我把这个想起来很可笑啊。当时2016年的时候，那个情报部门警告奥巴马总统，他说这个川普团队跟俄罗斯通俄勾结嘛。然后奥巴马是怎么说的？奥巴马是命令 FBI 不得对外公布，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谨防这个权力被人家权力左右大选的感觉，所以奥巴马就不对外公布，是吧？然后今天这个状况哈，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得到那个工会拜登搞那个假硬盘，就说亨特拜登腐败怎么样怎么样，川普就是立即的命令把这个叫 FBI 局长把这个拜登抓起来了。 FBI 局长没听话呀，没听话，然后这个就出现了这种局面了。拜登就是很愤怒，就要把他砍头。所以说你从这两个事可以看出来，这个奥巴马跟川普这个两位总统高下立判，是吧？奥巴马这个品格还非常高尚的，他是为了让人看起来权力，不要让人觉得我的权力又来左右这个大选，是吧？那个川普他就是非常低档，非常 low 啊，他就是要让把他抓起来，就这种啊，所以高下立判，我就这意思。就这川普是最低劣的总统，就没有基本的这个道德水准，知道吧？
哎，杨主席讲的是对的，我同意你的讲法。事实上呢，Trump 呢，现在他自己本身是没什么理念，他本身也不知道要什么反共、反华、反什么，对吧？他今天可以去歌颂对方，明天可以讲对方是最坏的，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和基本的人格特征。但是呢，他到最后大选之前变成了要反华、要脱钩，这些呢，我认为不是他的主题思想，而这些都是现任的副总统和国务卿加上班农这些已经下野的这个他的一个智囊团给他的一种决策。这个决策是什么呢？就是要以反共脱钩这样的一个政治高调，使美国极右的白人能够投他们的票。事实上他的这种说法没有很确凿的根据和理由，也不符合美国的既定的国策，也不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他的所谓加税最后都加到了美国人头上，对吧？所以呢，他的这种种种的做法，第一没有连贯性，第二没有理性思维，第三他不代表美国的民众的根本利益，他无非就是突出他个人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所以由他带来的宪政危机不仅仅对美国会产生极坏的影响，对整个民主世界，对澳洲也好，对整个欧盟也好，都会产生一个很坏的思想。现在整个世界都有右倾在不断的夺权，掌握的一个国家的领导机构，这种右倾夺权、右倾重新泛滥的状况，就是有 Trump 上台以后整个世界的一个政治演变的一种境况。这个境况是好呢还是坏呢？我认为是一种坏的现象。如果一个世界没有公平、没有公正，只讲究保守主义的所谓保守主义，保守他们既得的利益，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这个世界只能当有钱的人他得到充分的私有财产，得到充分保障，最贫穷的人社会要救济他，要救助他，那么才能和谐。所以呢，这个情况欧洲做得比美国好。我想听一下刘少仪，你讲讲欧洲对这个右倾那个现在穿政的情况是怎么理解的。
对，川普上台以后，实际上在川普上台之前，因为难民危机，欧洲的右倾情况已经很严重。从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波兰，然后到荷兰的那个右翼党、法国的右翼党，然后德国的右翼，他们的得票从像德国的右翼已经从原来的10%就是个位数，已经现在10%到10几，多的已经20%几，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些右翼和川普代表的这种右翼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首先第一点要承认目前这种框架上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秩序，也就是说他们不敢违反这个法律。这是因为欧洲还是各个国家还是讲政治正确，就是如果德国你可以反对县政府的一些政策，但是你不能反对这个国家。你像 那个班农奖要杀这个人，要搞什么活动。这在德国的话，那可能警方和检察院会介入调查，因为这已经是要推翻这个国家了。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州也有个一级右翼一个党的一个发言人，他在前一阵游行抗议中号召大家推翻县政府，第二天他这个党马上马和他切割，把他开除出去。所以这就说明欧洲有右转，但是还没有转到美国这么厉害。所以美国这次拜登的胜利，欧洲是就是舒了一口气，就是说这样对欧洲的右翼右转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一个社会如果按你讲的只有右没有左，那这个社会是不会安定的，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很贫穷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帮助，没有大家的帮助，他是不能很好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很多人不能很好的生活，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是不稳定的。大概是欧洲情况应该是这样子。那个紫竹看看补充一下。
好，我补充一下，这刚才邵一讲的非常好哈。在欧洲，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右翼有所抬头。这个刚才邵毅讲了。另外，我讲一方面，欧洲的虽然右翼抬头的话有一点冲击，但是整体来说，政治正确还是占主导地位啊。我拿奥地利举个例子哈，就我们前任的政府库尔茨啊，库尔茨那个第二大党就是那个奥地利自由党，就是他的党魁叫施特拉赫，中文不怎么说哈。这个他曾经担任过奥地利副总理，对吧？当时他就是在西班牙，也是跟俄罗斯的一个商人勾结啊，政商勾结。这个视频被我们奥地利一个犹太裔啊，一个犹太人把他拍下来了，然后立即在我们这个媒体曝光，然后我们的奥地利议会立即提出不信任提案，立即把他拉下台了。这个人现在被彻底边缘化了，是吧？所以说，在欧洲政治正确还是很重要，所以他这个在政坛上比较干净啊。你如果有一点点傻瑕疵或者眼里有点沙子，那个记者马上给你全部曝光，曝光以后你就基本上没有藏身之地啊。现在这个施特拉赫已经彻底被他自由党派也已经开除出去了，对吧？现在自己独立，他也搞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政党，但是被边缘化了，没什么作用哈。所以整体来说，欧洲这个整个来说就是对这个川普的倒台是一面倒。你看在这个上任以后，
一面倒的欢呼，是不是这个意思？
一面倒的欢呼，对，拍鼓掌，而且大家一上台就不看好他呀。川普一上台，欧洲马上一面倒的反。那除了那个匈牙利什么波兰是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你看我们的西欧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这个原欧洲共同体国家，全部一面倒的反他，所以这次真的放心了，松了一口气啊。
好的，那个杨主持讲的很好啊。其实呢，美国的所谓美国再次伟大也好，美国已经伟大也好，其实它有一些支柱的要素。这个支柱要素呢，是一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还有美国的假想敌，还有经贸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是文明冲突。这些东西呢，都是美国的要素。而这些美国的要素，在 Trump 执政以来，当政的四年当中，都已经搞得了面目全非。就跟美国以往的共和党执政也好，民主党执政也好，他们在这些关系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思路。所以共和党的建制派和民主党的那些党魁们，在这些五个基本的意识和认知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呢，美国对外政策不管哪个党派上去，都会保持一个平稳性，不会对世界各国造成了一个不连贯脱节的感觉。但是 Trump 上台以来，所谓宪政危机也体现在他的这些支柱的美国的一些意识形态上面出现了根本的分裂。他纷纷脱离了国际的所有组织，最后连世界卫生组织他也宣布退出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是违背了美国再次强大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他的这些做法表面上看好像是美国就是感到自己吃亏了，我不跟你们为伍，但是本质上也是美国的一种宪政危机。是什么宪政危机呢？就是把美国历代总统累积的一些文化遗产和那些军事遗产和那些文明遗产， 在他手里一个一个给断送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危机。这个危机我想随着这一次的大选他的败落，拜登会逐渐的再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啊，那个道路还是曲折的，但还是需要拜登的那这一届的政府要靠自己的睿智，靠自己的那种胸怀，靠自己的那种人格魅力去团结共和党的一些建制派的人，共同把美国进行重建。这个重建不是讲那个你对道路的开发啊，对美国工业的重建啊，不仅仅是指这些，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的那个经济政治的文明影响力，对世界的那些代表一个民主灯塔的影响力都需要重建。所以呢，回到我们的主题，美国宪政危机是已经发生了，还在发生中，但是它不会造成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的灯塔就会黯然失色，它在新一届的政府领导下还会重新点燃，还会重新引导世界各国文明国家一起共同来完成他们那些崇高的理想，就是要争取人类的人权、民主、自由的这些理念不会改变。好的，今天呢我们已经时间到了，正好30分钟，我们这第二期的关于美国宪政危机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嗯，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